2002年，河北沧州一副局长把自己的妻子杀了，然后假装妻子离家出走，自己悲伤不已，还专门登报寻妻。妻子的弟弟为了安抚姐夫，专门登门宽慰。姐夫的悲伤感染了他，他转身去了卫生间平复心情。洗手之际，肥皂突然滑落，他弯腰去捡，突然看见水盆底下的一幕，让他瞬间毛骨悚然。他跟姐夫匆匆道别，随即报警。警方一查，真相大白。姐姐被杀，杀人者正是姐夫。此案还要从2002年3月5日说起。这天，河北省沧州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，上面写道：“王淑梅，女，53岁，身高1米59，圆脸，短发。因与家人生气，于正月14早晨从沧州市走失。走失时身穿红色棉大衣、黑格裤、黑色皮鞋。有见到或知情者，请与某某联系。”帮助找到者并重谢。刊登启事的人叫杨秀婷，是失踪者王淑梅的丈夫，家住沧州市南新村，时年52岁，曾担任过沧州市郊区外贸局副局长。妻子王淑梅退休前在沧州市的一家大型国有工厂里担任质检科科长。两人结婚20多年，因为感情不和，夫妻关系一直很紧张。但自从妻子失踪后，杨秀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整天到处寻找。2月25日，杨秀婷首先来到岳父家找人。她说，一大早妻子和他吵架后就赌气离开了家，一直不见人影。大过年的，她都快急死了。听着这话，娘家人立刻行动，帮她一起找妻子。可是，当反馈回来的消息全是没有见到人时，杨秀婷的眼泪断了线似的掉下来，说：“都怨我呀，当时我要是少说两句，不就没事了吗？”他难过的样子，无人不为之动容。后来，当已结婚成家、一向和他少有来往的儿子打电话说要接母亲到自己家里过元宵节时，又惹得杨秀婷一阵悲楚。她告诉儿子，母亲从家里拿了2000元钱离家出走了。为了寻找妻子，杨秀婷不仅跑到当地的报社、电台刊登寻人启事，每天还早出晚归，骑着自行车在沧州市的大街小巷到处转悠，一路张贴了许多寻人启事。还请求派出所帮他寻找失踪的妻子。10多天过去了，妻子还是没有现身。杨秀婷拿出几千块钱的积蓄，交给七弟王涛等亲友作为寻妻经费，他自己还专程去了一趟东北。然而一切都徒劳无功。3月27日，七弟王涛怕姐夫伤心劳累过度，专门上门看望。见到王涛，杨秀婷又是未雨泪先流，说：“你姐到现在还没音讯，连派出所都说不好找了。”看来恐怕是回不来了。听姐夫这样说，王涛的鼻子也有些发酸，便转身走进卫生间，想用冷水洗把脸。当他拿起香皂时，香皂一滑，脱手掉到了地上。就在他捡起香皂弯腰起身时，目光无意中被白色搪瓷盆底部边缘的3粒高粱米粒大小的暗红色斑点定格住了。再一细看，那分明就是血迹。他的心里咯噔一下。再往四周瞅瞅，在墙角的暖气管后面，他也发现了一些更明显的血迹。他强作镇定，走出卫生间，与杨秀婷敷衍了几句后，出门直奔沧州市公安局运河分局刑警3中队。4月1日，刑警将从广州寻妻归来的杨秀婷传唤到刑警队进行讯问。在铁证面前，杨秀婷摘下了面具，完整交代了杀妻经过。1976年，在陕西宝鸡服役的杨秀婷回沧州探亲时，经人介绍认识了王淑梅。那时26岁的杨秀婷虽是部队干部，年轻帅气，但因为家境贫寒，文凭低，谈了几个对象都没有成功。和王淑梅认识后，尽管她个头小，长相一般，但她还有份体面的工作和那时少有的中专文凭，杨秀婷也就动了心。而王淑梅也因为年龄较大，看杨秀婷人还不错，也对她有了意。就这样，两人来往不久，便结成了夫妻。1982年，杨秀婷转业分配到沧州市外贸局工作，两人结束了牛郎织女的生活，却又开始了常年内战。杨秀婷家在农村，经济条件不好，分家时家产没有分给她，但杨秀婷是个孝子，家里无论缺钱缺物，她都尽力资助。久而久之，遭到了王淑梅的极力反对。她认为，既然没分到家产，也就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。无奈，杨秀婷只好暗度陈仓。但是不久，杨秀婷的暗度陈仓还是被王淑梅给发现了。于是王淑梅便责问丈夫说：“和你整天过穷日子，算是倒了大霉了，你还胳膊肘往外拐。我要是跟先前那个对象就好了，瞧人家多有能力啊，工作体面，职位不错， 当时真是一念之差，怎么就嫁给你了呢？杨秀婷也不甘示弱，反击说，不愿和我过了，咱们就离婚。于是在孩子刚上小学时，他们就去法院闹了离婚，只不过被法院调和了。杨秀婷为此耿耿于怀，发誓不再和妻子一起抛头露面。而这时杨秀婷当上了沧州市郊区外贸局的副局长。当官以后，杨秀婷自以为自己有了资本，她向妻子提出了离婚。这一次王淑梅死活不离，她愤愤不平地警告丈夫说，嫌我老，长得难看，就想离婚，离婚了你去找个年轻漂亮的，除非我死了，否则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妻子的话让杨秀婷心里非常愤怒，她感到自己就像笼中鸟，她要突破桎梏，开始找借口把一些女人往家里带，以此来折磨妻子。很快杨秀婷认识了一位饭店女服务员，把她认作干闺女，并且大大咧咧地领回家和王淑梅见面。王淑梅不乐意了，说道，什么干闺女，也不怕别人说闲话。于是当着干女儿的面顶撞了杨秀婷几句，并且还将她赶了出去。这下可惹恼了杨秀婷，她挥手就给了王淑梅两个大嘴巴，打得王淑梅晕头转向，嘴角鲜血直流。他扑过去要和杨秀婷拼命，没想到杨秀婷一把拎起他，猛地往地板上一摔，王淑梅惨叫一声，当即昏倒。